神机，等于把这个先知在那个世代里面所做的服事所预表的意义都跟我们说明了。所以我们应该再往前进。这一年来，我们从创世纪一步步的往前推，有系统的让弟兄姊妹对于整个圣经的历史里面来看神的心意，至少有一个最起码的一个概念。那么在我准备信息的时候，我一直在想，是不是我应该要往前，就离开列王记上下、历代记上下，再往前推的时候，我想我还是再多讲一次有关于这些君王的事情，因为我们提到了一些大概，讲到了当所罗门他继承了大卫王的以色列王朝已经建立到鼎盛的时候，所罗门初期的时候依靠神，他建了圣殿，等到他晚年，他因为娶了这些外邦的女子做他的嫔妃，他去跟埃及跟外其他的强国去结盟，结果依靠人过于依靠神，所以把他前面神给他的那些恩典给他的智慧全部都浪费掉了，因此整个国家开始跌入了分裂败亡。那么我大略的讲了一下，这个国家成了南北两国，北国叫做以色列，南国叫做犹大，仍然都是本来是一个国家，都是犹太人。结果因着这样的分裂，北方的这个以色列有19个王朝在他们被掳，后来被巴比伦亚述把他南北国都掳走了。那么北方19个王都是坏王，没有一个好王。南方的犹大国19个王里面有12个是坏王，大概有7个半好半坏。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我没有具体的把哪一个王拿出来讲，我想今天用今天教主的恩典，我想讲一个王是怎么有好变化，然后我再举几个类似的大略的讲一下，有王也有我的王是怎么样从坏变化。所以我们来看总论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南北国的王朝，今天我们就想到一个段落，从下一次我再来讲信息，10月份的时候我们就进到了以斯拉跟尼西米。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你回去还能够，我盼望你还是跟上进度，以斯拉尼西米的时候我给你给大家有足够的时间，你一看这些百姓被掳到了巴比伦去，他们怎么样在那里受苦，怎么样的在那里悔改，怎么样再回头来造成的权柄底下。所以我们今年盼望在12月以前，除了这个以外，然后我再用几次时间讲先知书，举几个先知书的例子，那么我们今年的旧约连续两年有关于旧约中的福音，我们就暂时告一个段落。在我们讲信息以前，我们先看一段经文，请你打开你的圣经，罗马书15章，罗马书第15章。今天有的经文我会打在投影幕上，有的我就不打了，我希望你用你的圣经，而且这个能够把它做上记号。罗马书15章在新约15章第四节，第四节，罗马书15章第四节翻到了以后我们一起来读。来，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我们再读一次，来，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当保罗写这一句话的时候，他讲的圣经是指什么圣经呢？是指旧约嘛，对不对？所以保罗已经在神的体系之下，他向我们说明所有的旧约所讲的历史人物事件都是都 罪的教训我们写的，我们可以引为敬戒，敬戒，而且叫我们可以生出忍耐，他安慰，使我们可以得到盼望。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来领受信息，我们来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对照我们的生活，我们发现我们生活里面有许多的事情是不合神心意的，我们必须在神的光里面来被纠正，而且不要灰心，要得着盼望。这是我今天仍然是每一次信息里面我最重的负担，就是我们要生出忍耐，我们要得到安慰，而且我们要得着盼望。我们刚刚已经讲过，大约在主前1000年左右，大卫建立了以色列的王国。传到他儿子所罗门的时候，初期非常的强大。可是所罗门死掉的时候，他的儿子罗伯安继位。罗伯安没有听从老臣的劝勉，他没有去好好的待他的百姓，反而用严厉的手段来欺压他的百姓，结果国度就分裂，国度分裂。这个时候，罗伯安就是所罗门的儿子，他做了南方犹大国的王；耶罗伯安在北部做了以色列的王。耶罗伯安是大卫的一个臣子，叫做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所以整个国家就分成两部。今天我要讲的这个王，就是在这个发生刚刚这个国度分裂以后，传到了所罗门的曾孙，一个叫做亚萨的身上，就是离那个王朝只不过有几十年的时间的一个王，叫做亚萨。这个亚萨是谁呢？亚萨的父亲叫做亚比亚，亚比亚的父亲就叫做罗伯安，罗伯安的父亲叫做所罗门，所以这样大概也知道他们的关系啊。曾祖父亚萨的曾祖父叫做所罗门。那么圣经里面已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去查一些历史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这个时间大概是所罗门死后20年的时间，只有所罗门死掉了大概20年，因为罗伯安做王17年，传给他的儿子亚比亚只做王3年，就传到了亚萨。我们现在来读一段经文，历代志下14章1到8节里面，我们来看这一个亚萨登基的时候的光景。我们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来，亚比亚与他列祖同睡，葬在大卫城里，他儿子亚萨接替他做王。亚萨年间，国中太平10年。亚萨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善为正的事，除掉外邦神的坛和丘坛，打碎柱像，砍下木偶，吩咐犹大人寻求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遵行他的律法诫命，又在犹大各城邑除掉丘坛和日像。那时国享太平，又在犹大建造了几座坚固城，国中太平4年，没有战争，因为耶和华赐他平安。他对犹大人说：“我们要建造这些城邑，视为筑墙、盖楼、安门、做栓，地还属我们，是因寻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既寻求他，他就赐我们四境平安。”于是建造城邑，诸事亨通。好，我们就读到17节。所以我们看到亚萨做王的时候，他把他父亲跟他祖父所做的不对的事情，他的父亲跟祖父曾经在那过去的20年里面，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这些恶的事是指的什么呢？这些恶的事，当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讲到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我看看啊，他看为善得出外邦神，所以他的恶是什么？这个恶是什么？就是外邦神的 坛和秋坛，还有柱像、木偶，这就是圣经上多次讲到行耶和华营的看为恶，所以他说他行为善为正的事，就是把这些东西重新除掉。第二，他最好的一件事情，他知道这些错，所以他把这些诚意里面这些都除掉，偶像的除掉之后，国享太平，没有征战。亚萨初期，他除了在他们的信仰上面，他除去了这些偶像以外，他另外又建造了这些的诚意，筑墙、盖楼、安门、做官，所以他继续的寻求神，于是神使他诸事亨通。这是亚萨刚刚开始即位的时候，他把他父亲跟他祖父前面做的一些不好的事情，他清理干净。可是后来好景不长，过了十多年，那个时候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在刚刚我们读的这个时候，我们看到那个时候他的军兵，他说他的军兵有这里拿盾牌的有30万人，有便雅悯支派那有20万人，这些都是大能的勇士。所以亚萨那时候也积极的整军，他的精锐的部队有50万的军人。那么后来发生一件事情，我们继续读第9节到12节。第9节到12节，我们一起来。来，有古斯王谢拉带领军兵100万，战车300辆，出来攻击犹大人，到了玛利沙。于是亚萨出去与他迎敌，就在玛利沙的西巴谷彼此摆阵。亚萨呼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唯有你能帮助我们做强盛的。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仰望你，奉你的名来攻击这大军。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神，不要容人胜过你。”于是耶和华使古斯人败在亚瑟和犹大人面前，古斯人就逃。所以那个时候过了十多年的时候，发生了一场战争。这时候有古斯人，这个另外的一个外面的民族，他们有100万的军人来攻击。所以我们刚才读到了他的整个全国的兵力只不过有多少万，50万。现在当大军来攻的时候，亚萨这里说亚萨呼求耶和华他的神，亚萨自己来到神的面前谦卑，他怎么呼求呢？他是耶和华，唯有你是帮助，你能够帮助软弱的。他承认神是唯有唯一的帮助是从神而来。耶和华我们的神啊，耶和华我们的神啊，他的心态里面，你看他这话，他承认神是他的神，他说我们仰赖你，而且我们要奉你的名来攻击这大军，你是我们的神，不要容人胜过你。这个君王他能够在神面前自卑，他看到敌人的军力来攻打，他承认向神说这个不是我跟我的战争，不是我们人的战争，因为这些军人来攻击你的百姓，也就是攻击你。所以亚萨他在神面前这样的一个自卑，于是神行了一件事，使得耶和华使古实人败在亚萨的犹大人的面前。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属灵的真理，当有些时候碰到一些我们生活上的征战难处的时候，第一个我们要听到很清楚，不是我们这个属血气的人在征战。保罗已经讲过，他说我们今天是与属空中属灵气的那个属灵的征战，我们不是跟人在那里打仗，因为在人的后面有一个恶势力，做很多的事情我们不要看错了，我们是以为是人在找我们的麻烦，当然有时候是人里面的肉体、里面的骄傲、里面的嫉妒、里面的纷争，导致我们实在是做出了很多血气上面的反应。 用拳头对付拳头。可是我们千万要记得，所有属肉体的、属世的一些事情的后面、表面，都有一个属灵的原因。这一点，我们在学习我们过基督徒生活的时候，我们要认识，而且我们要知道说，我们要仰赖神，唯有你是能够帮助软弱的。我们不是把眼目看在我们自己。当亚萨如果把眼目看到他自己的话，我五十万的人怎么去剩一百万的人？我就完了，我就必须投降了，没有办法了。可是亚萨他依靠神，于是他像神这样自卑的祷告，神就行了大事，使他脱离了这个危险。当他回来以后，他打仗回来以后，神就感到一个先知来跟他讲话。我们继续看。十五章这里我跳过了几节的经文啊，十五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啊，就小了一点。不过你们有圣经的时候，你们可以看一看，看的更清楚。十五章的一到四，我们先读一到四，好吧？来，神的灵感动俄德的儿子亚撒利亚，他出来迎接亚撒，对他说：“亚撒和犹大、便雅悯众人啊。”要听我说，你们若顺从耶和华，耶和华必与你们同在；你们若寻求他，就必寻见；你们若离弃他，他必离弃你们。以色列人不信真神，没有训诲的祭司，也没有律法，已经好久了。但他们在极难的时候，归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寻求他，他就被他们寻见。好，我们先看到。这个先知受神的灵的感动，就来跟亚撒还有百姓讲了这么重要的话。他说：“你们若顺从耶和华，你们若顺从耶和华，耶和华必与你们同在；你们若真的寻求他，他就必寻见你们。可是相反的，也讲出了后果：你们若离开他，他必离弃你们。”但这件事情，当他这样讲了以后，第八节。到十二节，他这里就说：亚撒听见这话，他儿子先知亚撒利亚的预言，就壮起胆来，在犹大、便雅悯全地，并以法莲三地所夺的各城，将可憎之物尽都除掉，又在耶和华殿的廊前重新建造耶和华的坛，又召聚犹大、便雅悯的众人，并他们中间聚居的等等这些人，有许多以色列人归降亚撒。听见耶和华的神与他同在。亚撒十五年三月，他们都聚集在耶路撒冷。当日他在他们所取的猎物中，将这么多的牛700只、羊7000只献给耶和华。他们就与神立约，要尽心的寻求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所以我们看到了亚撒，他听从了这个先知的话，他马上把各部落的一些愿意。重新来建造，重新回到神的中间的一些百姓，把他召集过来。这里说归降，这些因为这些证人哈、啊，有很多的人，这些都是北方支派的人，都跑到北国了。结果他们看到了南国犹大有亚撒王这样的愿意顺从耶和华，所以有许多的人又跑过来了，跑过来归降他。那么亚撒。到了十五年，他登基十五年的时候，他们就召集他们这些人重新恢复敬拜，恢复献祭给耶和华。所以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亚撒，他是经过了这样的战争，他听从先知的话，他不但把民间的信仰恢复了，带领百姓重新立约，还有一件事就比较难得的。就是亚撒王点了他祖母玛加太后的位，因为他造了可憎的偶像亚瑟拉，亚撒砍下他的偶像，跑得粉碎，就烧在吉伦西旁边。亚撒将他父所分别为圣，他们自己分别为圣的金钱和器皿都奉献到神的殿里。从这时候一直到亚撒35年都没有战争。后面这一段讲的是，这个中文讲说是废了他祖母玛加太后的位。其实，在英文里面，这个不是祖母，他是说是他的母亲。我也搞不清楚，这个太后应该是指母亲还是指祖母？ 太后是母亲嘛，祖母啊，太后。那皇帝的妈妈叫什么？太后嘛，应该是太后嘛。所以我讲这英文应该是对的，这个祖母应该是母亲，你去看英文是假母亲。所以不容易，这个人做完了，他说要废掉他的位，就是他不要，因为这个妈妈做了这个偶像，造了可憎的偶像亚瑟吧，所以他只好请他母亲下来，就说你不要再做太后，我不知道该怎么个废法哈，大概就是还是教训他，只是说你不要没有这个名分了，免得你把这个百姓都带歪了。所以我们看到亚撒他前面的35年，他过往前面的35年里面，他是一心依靠神的。他不但把百姓带回来，他恢复百姓中的献祭，而且他没有因个人的亲情，他容许他的母亲所造的偶像在民间来敬拜。所以这里说国中派遣了35天，可是现在来了，接下来我们要谈一件事情，也就是今天我的信息的题目叫做一念之间。突然怎么转弯了呢？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们看16章，历代志下16章1到13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来读。来，亚撒36年，以色列王巴沙上来攻击犹大，修筑拉玛，这几人从犹大王亚撒那里出入，于是亚撒从耶和华殿和王宫的谷库里拿出金银来，送于住大马色的亚兰王便巴达，说：“你不曾与我立约，我与你也要立约。现在我将金银送给你，求你废掉你与以色列王巴萨所立的约，使他离开我。”便哈达听从亚撒王的话，派军长去攻击以色列的城邑，他们就攻破以云、但、雅各、马因和拿弗他利一切的基货城。巴萨听见就停工，不修筑拉玛了。于是亚撒王率领犹大众人，将巴萨修筑拉玛所用的石头、木头都运去，用以修筑加巴和米斯巴。那时先见亚拿尼来见犹大王亚撒，对他说：“你仰赖亚兰王，没有仰赖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亚兰王的军兵脱离了你的手。古时人路比人的军队不是更大吗？驾战车马兵不是极多吗？只因你心仰赖耶和华，他便将他们交在你手里，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你这次行的愚昧，此后你必有征战的事。”始终亚撒因此恼恨先见，将他囚在监里。那时亚撒也虐待一些人民，亚撒所行的事，自始至终都写在犹大和以色列诸王记上。亚撒做王39年，他脚上有病，而且甚重，病的时候没有求耶和华，只求医生。他做王41年而死，与他列祖同睡。所以我们看到一个转机，事情发生了。当他36年的时候，这时候北方的以色列王又来攻击犹大。这一次的战争，我们发现说，这个以色列北国跟南国中间有一个交界，所以北国的以色列王就来在那个地方建筑了一些工事，就是他想要把犹大南国犹大孤立起来。那亚撒这时候看到呢这个情形，他马上第一个反应，他就是去把他，而且是从耶和华殿和王宫里的府库里，然后拿出金银来送给大马士的亚兰王便哈达。他不但要去求人的帮助，而且是他把那个耶和华殿里面的已经奉献给人的 这些金银财物拿出来，去找亚兰王，要跟他结盟。结果这个亚兰王当然听了他的话，就去反过来，就去打以色列，北国以色列。结果他们得胜了。而这个所有的这些建筑的工事，通通就落到亚萨的手里。所以我们看到，如果我们来用今天我们人的话来讲说，它有效。但亚萨他一念之间，他觉得我去依靠这个强国，我跟他联盟，我来打我的敌人，马上生效，很有效。结果在他高兴的时候，这时候神又差了一个先见先知来看他，就告诉他说：“因为你亚兰王没有仰赖耶和华你的神，他就提起来过去20多年前的例子，有因为上次我们刚刚才读过上一段，古书人路比人的军队不是正大吗？那时候他们有100万的军队来攻击你，你是马上的。”来向神祷告说：“神啊，你是辅助软弱的，唯有耶和华是我们的神。你是帮助软弱的，你会替我们征战，求主你来为我们征战。”当这个先知来告诉他说：“你想想看，你20年前那个时候，你的军那个敌军那么大，你不都是靠着耶和华得胜的吗？”现在你竟然这一次，你竟然不去求耶和华，你去求人的帮助，所以有个事情要临到你。他说：“这事行的愚昧，此后你必有征战的事。”亚萨因此恼恨先见，将他囚在监里。所以我们看到亚萨这个时候糊涂了，他糊涂，他不但不听劝。而且把神的先知抓起来关到监牢里，这一件事情就引到了后面的事。他说后来亚萨做王39年，这件事情是36年，经过了3年的时间以后，神允许让亚萨生了一个病，他脚上有病，而且甚重。这个时候亚萨的做法是，他病的时候没有求耶和华，只求医生，所以过了2年就死了。弟兄姊妹，我们在亚萨的身上，你看到他这一生，前面35年靠着神来征战，他依靠神，他也凭看神眼中为政的父亲，神使他国中太平。可是后来发生了同样的征战的事情，他却拿着神的殿里面的财物去求人的帮助，虽然打赢了，可是在这一件事情上得罪了神。接下来神差的先知警告他，指出他的错，他仍然不悔改，把先知关到监牢里。到后来神再给他机会，他脚上生病的时候，这里说病的时候只求医生，没有来仰望神。请注意，这里先见这个先知，也就先见他来讲的时候，他讲了一个耶和华的性情，请我们一起读这里，你们看得到吗？你们圣经的话，我希望你能够把它画下来。这里我们把他讲的第这个讲到神的性情，来，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我们就读这一段，把它背起来，好吧？我们读3遍，来，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我们再读一遍，来，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这句话讲的是什么意思？这先知已经告诉了 假设说神他今天有一个在神的心目中有一个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的，就是耶和华他一天在地上要寻找一些向他心存诚实的人。你要注意啊，这里说耶和华眼目遍察全面，这里我们中文翻译成心存诚实的人，其实这个心存诚实这两个字就在英文里面有的版本里面翻译的更好，因为我们这里看起来说像心存诚实，到底是说我向神不说谎吗？不是，这个心存诚实的意思是说全然依靠的意思。所以你可以在你的圣经上面你把它注解，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全然依靠的人，全心依靠神的人。你在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我来举一个例子，不是说有事没事这样看一看。有人说这个动作代表什么？我们都知道这个，我想我们中间讲一个例子好了。你知道这个打球的人啊，打 NBA 打篮球的人，他们怎么去找到姚明的？你知道吗？怎么找到易建联的？因为有 NBA 的球探，对不对？他到他的职业，他的 job 就是到世界各国里面去看球赛，去看，到时候看哦，听说中国有个球员，他们就去找，去找，就他们就找到了姚明，然后让他来 NBA。今天我们也看很多找电影明星啊，他们要演一个角色，跟这个人谁能够来演这个贾宝玉啊，谁能够来演这个什么，他们就到处去找，到处去找啊，比如说站在马路口，就等着这些学生啊，什么女生、女孩子走过，他们看这个人是不是像我要找的角色，这个意思就是这样。耶和华眼目遍察全地，他不是可有可无，今天看到了哦。就跟严少梅 ，OK， 可以，这个人不错，上来。就是他是一天他就在眼目遍察全，他带着一个目的 ，purposely， 他要找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像他心怀诚实的人，有没有像他诚心依靠的人。这个神今天在世上，他在我们身上要寻找的，就像撒旦一样，撒旦魔鬼在一直在寻找什么？遍地寻找那些可以被吞吃的人。我们一定要，我们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我们要相信，我们要知道，神他要在世界上一直要找有没有人愿意全心依靠他，而且他巴不得赶快的来帮助这些人，在他身上所不作为。今天我们看了亚撒的这一生，那么我就用他的这一生来把整个这个王的过程就举，要举两个大例子，两个。第一个像亚撒这样，亚撒这样的王就是先好后坏，先好后坏。这个王里面，我举一两个例子，你们回去愿意再看的话，像所罗门就是很明显的，先好。一开始的时候即位的时候，向神求智慧，敬拜神，可是后来就偏向偶像。后来到了最后，这个国已经快要亡以前，有一个王叫做西西家，叫做西西家。这个王当亚述大军来攻打的时候，他跟以赛亚先知以赛亚就跑到圣殿里面求问神、祷告神，甚至把敌方的那个恐吓信就拿到殿里面来祷告。神就差使者一夜之间到了敌军的军营里面。杀了185000人，他胜利了，他把所有的财产、敌军的宝物都掳到了他的营里面，他的国家里面。结果圣经记载说，他马上心生骄傲，因为附近的人、国家就通通来朝贡了嘛，来朝贡，他就把宝物通通的都放在他的府库里。结果人家过来。来看他来朝贡的时候，圣经说他心中骄傲，他就把他所有的宝物通通献给巴比伦的使者看，结果引起了巴比伦王 来一想，哇，这个人有这么多的东西，那么我来打吧。所以后来，西西家也就带着被掳到，眼睛被挖出来，被带到巴比伦。所以我们看到，在王的历史里面，整个这个几百年的历史里面，有一种有一类的王是先好后坏，没有办法坚持到底。可是另外也有一类的王，就偏坏，后来又变好。刚刚我们前面讲过了，亚萨的父亲叫做亚比亚，他只做了三年。他的祖父罗伯安只做了十七年。圣经里面你们不需要翻了，今天早上我再把这几章圣经读的时候，发现历代之下12章12节里面讲到罗伯安的时候，他说王自卑之后，耶和华的怒气就转消了，不将他灭尽，并且在犹大中间也有善意的事。换句话说，罗伯安本来很坏，可是他后悔了，他转向神的时候，神对他的怒气转消，不把他灭尽。而且罗伯安后面也有做一些好的事情，对他的父亲，对亚萨的父亲亚比亚呢，在历代之下13章18节这样记载的，他说：“那时以色列人被制服了，犹大人得胜，是因为倚靠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坏的王，也有可能因着重新来倚靠耶和华而得到神的眷顾。我要跟弟兄姐妹来看一个最有名的一个例子，就是我刚刚提到了这个西西家，他一念之间呢，他求告耶和华，神差遣天使为他打仗，他得胜了，结果一骄傲，把所有的宝物炫耀给各国的使者看，引来了巴比伦王的侵略，结果他被掳到巴比伦。后来西西家生病，他求神加他的寿命，神加了他15年的寿命，也给他天上有个异象，让这个日头往后到了15度。这个故事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讲，不然我们就看自己读圣经。第一个结果，他这15年里面，他生了一个儿子，叫做马拉西。他祷告神，结果求神，神加他15年寿命的时候，结果生了一个以色列里面最坏的王。这个王呢，竟然做王55年。他求神加他寿命，他迫切的神给他的15年的时候，他死的时候，这个马拉西只有12岁。换句话说，他是在他后面的15年的延长的寿命里，生了一个最坏的王。叫做马拉基。那这一个王发生了一些什么情形呢？我们看看下面。这个马拉基登基的时候年12岁，在耶路撒冷做王55年。他第一件事，他杀了先知以赛亚。在历史上面的记载，他怎么把以赛亚杀死呢？他把以赛亚摆到一个坑的枯掉的树里面，中心坑了一个树。他把以利亚摆在树干里头。然后叫人用锯子从外面锯这个字，把这个王带到这种地步。他还有做了几件事情。第二个，他效法外邦人的宗教恶习。这里有好多的经文，好多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把这一段经文读一下。来，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外邦人那可憎的事，重新建筑他父西西家所拆毁的丘坛，又为巴利筑坛做偶像，且敬拜侍奉天上的万象，在耶和华的殿宇中筑坛。耶和华曾指着这殿说：“我的名必永远在耶路撒冷。”他在耶和华殿的两院中为天上的万象筑坛，并在新嫩子谷使他的儿女金火又关照用法术行邪术行义交给的和行无数的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动他的怒气，又在神殿中立雕刻的偶像，拿 诱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抵制他们行恶，抵耶和华在以色列面前所灭的列国罪恶。他做的这些坏事，代价真是儿女军火，就是把儿女献给假神，烧他的孩子，行交给行巫术，而且在神的殿里面立雕刻的偶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圣经告诉我什么叫做耶和华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这不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接下来我们看神就发生了什么事情，神让他被领到巴比伦去。所以耶和华就警戒这些百姓，他们确实不听，所以神是亚述王的将帅来攻击他们，用这个钩子勾住马拉基，从列国就把他带到巴比伦去。就是在马拉基身上已经到了这个境界了，跟狗一样就迁去。可是马拉基在这个亚述王把他带去以后，他竟然悔改了。他到晚年的时候，我们看下面他竟然悔改了。我们来看是二节开始，来，他在极难的时候就恳求耶和华他的神，且在他列祖的神面前极其自卑。他祈祷耶和华，耶和华就允准他的祈求，垂听他的祷告，使他归回耶路撒冷，人作国位。马拉基这才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此后马拉基在大卫城外，从谷内激进西边，直到鱼门口，建筑城墙，环绕俄斐勒。这墙筑得甚高，又在犹大各坚固城内设立勇敢的军长，并除掉外邦人的神像与以色列与耶和华殿中的偶像，又将他在耶和华殿的山上和耶路撒冷所筑的各坛都拆除，抛在城外，重修耶和华的祭坛，在坛上献平安祭、感谢祭，吩咐犹大人行侍奉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百姓却仍在丘坛上献祭，只献给耶和华他们的神。马拉基其余的事和祷告他神的话，并先见奉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警戒他的言语，都写在以色列出王记上。他的祷告与神怎样应允他，他为自卑以前的罪愆过半，并在何处建筑丘坛，设立亚瑟拉和雕刻的偶像，都写在何塞的书上。所以我们看到圣经的真实性，圣经把一个人他的好和坏都忠实的记载下来，连这样一个坏的坏到这样一个极点的一个王，他后来自卑依靠神，神就让他重新的从亚述回来，仍然在耶路撒冷做王。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就是神做事的原则。圣经一再说，为什么我们说神永远不改变这个字，我知道有许多人非常的困惑，说神为什么改变，不改，什么叫做神不改变？神他所设立的法则道路不改变。下一次我还有几次的时间，我们要看先知书里面他宣告什么叫做神的不改变。神的不改变来就说有一条正路，如果人行在这个正路上，就算你前面你犯了多少的恶事，你只要愿意归回神以为正的，你回改回到神的正路上，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你就可以 有重新有神的祝福。可是另外有一条路，那就是你应着景象不对。那么你如果前面做了很多对的事情，很好的事情，可是你去遵从那些恶事，你转去遵从那些恶事的话，你就马上落在咒诅的里头。这神永远不改变的，所以圣经里面也说神后悔，圣经有些句子说神就后悔，他就转回他的心意。其实那个是用我们拟人化，用我们的情感来理解神，那不是他心意的改变，他的心意早就设立一条道路、两条道路在面前。当我们悔改的时候，神心里面 他就怜悯我们，他就让我们享受重新回到他的祝福里面。什么时候我们离开神的道，神的心里面就忧伤，有时候他就后悔，圣经也会用的咒诅，后悔，他就让我们就落在那个咒诅里，或者回到他的祝福里。这是神的心意。今天我们用了这个几个王的例子来看，我们在生活上应该怎样来做？我们带到生活里面的应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常常依靠钱财，我们依靠关系，依靠智慧，而不寻求神，是不是这样？你看，刚刚亚萨王他第二次碰到大军来攻的时候，他马上还有政治上的关系，他马上跟那个亚兰王把金银财宝奉献就结盟。今天我们人所创造的，就是靠着我们的恩赐、我们的口才、我们的智慧、我们的钱财，虽然可以马上见到效果，可以的 ，it works。我们常常说哦有效，可是接下来呢，可能会有更大的增长，增长不停的。当第二个征战来的时候，其实是给我们一个警醒，就是我们这时候有两条路走，一条是赶快回岗，回到神面前。如果你回岗，这些管教、这些征战会是我们的益处；如果你不回岗，你仍然去依靠神，依靠你的本事、你的钱财，甚至偶像。到最后连专家都没有用，因为那时候讲到说这个亚萨往年得了病，还记得吗？刚刚我们说他讲到他是苦求医生。弟兄姊妹，当我真的很感谢神让我有机会来做神大有的地方，所以每一次读圣经，我在准备的时候，我都靠着神的恩典，在神的面前要反省我自己讲的信息跟我生活的关系。这一次我们回应，前几天上个礼拜二，我们祷告会的时候，弟兄姊妹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祷告，对着回应祷告的议题，就是台风的事。来，我们都刚刚经过嘛，不是讲台风有100多个。风速从南部要刮上来吗？我们要去福音营的地方就在纽约的南边，在海边啊，所以就很紧张，怎么办？这600多个人，你到底要怎么处理？一直到我们要出发前的礼拜四，那个风速一直，你看那个气象，所以我们中间就有人打电话，就很紧张了，说到底要不要去啊？要不要去接人啊？教会有没有宣布要取消啊？我仍然靠着主的恩典，我告诉他说：“我说我们也都在注意，大家安呐、啊。你当然你准备取消没有错，可是不要太早紧张，不需要这么紧张。我说到明天早上，这边开车到福音营2.5个钟头。”你再去接人，就算5个钟头。我说，在明天早上的8点钟左右，如果需要取消这个婚姻，我们会发通知。现在还有十几个，今天才礼拜4的中午，我不需要太紧张，我们就是祷告。结果等到礼拜5的时候，我们去到了海边。靠着主的恩典，我跟弟兄姊妹讲，这20多年来，我也去了差不多有七八次，也有7、8次的婚姻。这是我去那里最漂亮的天气。礼拜5有一点风，水位很高。礼拜6 beautiful， 礼拜天今天更是漂亮，而且很稀奇的，真的很稀奇。我们带去的10个慕道友，差不多11、12个慕道友。昨天晚上只有一位还没有上台，昨天晚上全部都上台结束。这一位为什么没有上台呢？因为 他要到了九点钟，他要去把他的孩子从儿童主日学接出来，所以他知道听到了八点五十五，他就跑去接孩子。他的岳父母通通上台接婚礼。弟兄姊妹，我们如果靠专家，我不是说专家，我专家给我们参考啊。我们也可以放，我们祷告神，如果是不行，婚姻要取消，就应该放下来，就取消。可是神如果开路，我们就应该靠着信心去。好了，现在来了，那你说经济中这十个人都上台了，是不是我们就觉得他哇太好了，他们一定就可以成为好的门徒？我说不一定，我们不要依靠自己。你知道他上台的里面，我们虽然欢喜快乐感谢神，可是我们也知道每一个人每天都会反反复复，反反复复。他现在上台了，他明天下来，他会说我是被人家被人群弄上去的，对不对？人群这个大家都有压力嘛，这个叫上升，人家都上，我就不求自己，我也上，我还会后悔的。所以我们谁不要依靠？说我们不是看人数，不是干什么，我们为着这一个阶段。神所成就的事，我们赞美神，我们感谢神。可是我们不要这样子，我们就以为，哦，我讲的课，我在讲的，我教他的，我跟他慕道谈判，都是我们的功劳，我们的爱心把他接来，没有这回事。我们随时回到神的面前。所以曾经有一位姊妹常常这样讲，他说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要抓住神的时候。但是会变成好事。什么时候我们依靠自己的时候，好事就变坏事。这就是今天我信主的负担。弟兄姊妹，一念之间，你就是祸福，也是什么？祸福之间嘛，一念之间，你管是祸是福，都在你的一念之间。你什么时候转向神，什么时候就会益处。所以我们来到的结论仍然是罗马书十五章第四节那里说到，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了教训我们写的，让我们因为圣经能够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到盼望。而且这一句话我希望我们今天就把它背下来，好不好？我们把它背下来。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仁慈的人。在哪里啊？我没有把经文写下，这应该是在哪一卷书里面？历代志下六章十九节，是吧？第九节。好，我们把那个也对一下。历代志下十六章第九节，来，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仁慈的人。历代志下十六章第九节，最后一次，来，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仁慈。历代志下十六章第九节，希望记得。恩主，我们靠着你的恩典，我们来感谢你，因为你常常给我们机会，而且你真的是在我们身上。只要何时我们转向你，我们就在你的祝福里面。主啊，你也给我们警惕，何时我们转向人，去求人的帮助，靠自己的智慧、关系、聪明，我们就可能落在咒诅的里面。恩主啊，提醒我们用这些君王的例子来做我们的见解，让我们在生活的大事小事里面，我们都不断的来依靠你、仰望你、赞美你。为了福音营，这些已经决志的，是吧？整个大会里面也有许许多的人决志。我们知道都不是靠我们人，都是你自己的恩典、你的圣灵的大能。求主你继续恩待向你心存诚实的人。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我们感谢神，这个金弟兄带给我们今天的信息，也让我们 一定能够记住，我们要将我们的全人完全献给神，随时依靠他，定睛仰望他，更要警醒，不可在须臾之间转变我们的念头，忘记要永远的依靠神。首先，让我们来欢迎今天